什么画？
这是爸爸昨天去故宫买回来的哦，叫什么什么？哦，《清明上河图》啦。嗯，仔仔，你看哦，这里哦有杂耍的图哎，还有人在玩斗鸡，好有意思哦。嘿嘿，
这里才好玩呢，有很多人在看野台戏，还有台花轿。哇塞，码头上有好多人哦。
莎莎，仔仔，你们在看什么？看得这么入迷呀、啊？
哎呦，魔镜公公，不要挤嘛！
哎呀，你们到底在看什么嘛？哎，让我看一看嘛！哎
呀，我们在看《清明上河图》啦。
《清明上河图》？哎呀，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幅画了。
魔镜公公，你早就看过这幅画了。
那当然了。上一次我们讲到宋朝的故事，我就想拿给你们看了，可惜我手边啊正好没有。
这幅画跟宋朝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了，而且关系密切啊。这幅图所画的就是宋朝的首都开封。从这幅画里啊可以看到宋朝的建筑式样、桥梁、城楼的结构，各行各业人物的服装姿态，甚至可以看到店铺的招牌名称呢。
哇，那这个画家不是要花很多时间吗？
是啊，这个画家叫张择端，他确实啊花了很多心血，把当时的开封城啊从郊区到城市再到皇家花园这一路的风景啊都画在一长卷纸上。
魔镜公公，你不是说宋朝常常吃败仗，国家很弱吗？为什么他们还有这么漂亮的建筑呢？
宋朝的皇帝啊虽然常打败仗，可是他们也喜欢繁荣热闹啊，因此他们也把他们的都城啊建设得有模有样。你们一定猜不到吧，开封城可以说是当时全世界最大最热闹的都市呢。
真的，真想不到哎。
我好想亲自去看一看哦。
我也是，光看图画真不过瘾。
魔镜公公，
别叫我啊，我可没办法带你们去，你别打我的主意啊。
魔镜公公最讨厌了，好东西都不跟好朋友分享。
对嘛，
仔仔啊，你这么说可就不公平了，我什么时候不管你们自己去享受了？
魔镜公公，可是我们真的很想去开开眼界嘛。
魔镜公公，魔镜公公，
哎，这，好，哎呀，我怕了你们了。
万岁！
魔镜公公，
太好了，
真好。
魔镜公公，那我们就赶快走吧。
走？不不，我不能带你们去呀。
啊，可是你刚刚明明说好的。
哎呀，我是被你们逼得没办法，顺口就说了嘛。
魔镜公公，你太讨厌了。
仔仔啊，你别生气啊，我不能带你们去，不过我可以讲故事给你们听啊。这个故事啊你们一定喜欢听，因为故事的主角是包公，就是开封城的府尹。
魔镜公公，你要说的包公的故事，包公是不是就是包青天呐？
对呀。
哎，不错，就是他。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天。
哎呦，仔仔，你别唱了好不好啊？快听魔镜公公说下去嘛。
好吧，看在包青天的面子上，魔镜公公，今天我就放你一马。不过你一定要把包公的故事讲得很好听哦。
哦，谢谢你哦，仔仔啊，你放心呢、啊，包公的故事啊一定精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包青天。
北宋的第四个皇帝宋仁宗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包拯的人，因为他做官清廉，判案公正无私，大家都尊称他为包公。今天要告诉小朋友的就是包公刚到天长县当县令的时候所办理的一件案子。有一天，一位叫陈一的农民匆匆忙忙地跑来告状。
堂下何人？有何冤情禀告？
启禀大人，小民陈怡今天早上发现有人把我家那条牛的舌头给割掉了。
哦，竟然会有这种事。
小民所说句句实言。
那现场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呢？
启禀大人，什么也没有，连个脚印都没留下。
牛的舌头既然被割了，就没有办法再长出来。这头牛没有了舌头不能吃草，恐怕也活不了多久了。我看你就把牛给宰了，再把牛肉拿到市场去卖，以免牛饿死了肉就不值钱了。
可是大人，小民要是宰了牛要用什么来耕田呢？再说官府不是规定不能够宰杀耕牛的吗？
一头牛算得了什么呢？这件案子就到此结束。陈一，你回去以后不准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为什么？
你照着做就是了，别问那么多了，快退下。
这个大人，可是我的牛。
退堂。
陈一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去，照着包公的话把牛宰了。
陈一啊，这私宰耕牛是犯法的，会吃官司的。
这是包这是唯一不吃亏的法子，至少还可以赚点钱嘛。
你不是去报了案了吗？这包的人怎么说啊？
他说这是小事，不需要上公堂。
这包大人怎么这么说啊？我看他这个县官是做不了太久的。我说陈一啊，咱们可是关心你，你还是别把牛肉拿去市场上卖，否则你会惹麻烦的。
反正牛都宰了，我就赌一赌吧。运气好的话，没人去告状，我就可以赚点钱。运气不好，被抓去关起来，那我也只好认了。
陈一叹了一口气，扛着牛上市场去了。陈一才上市场，果然有人匆匆忙忙地跑到公堂来向包大人告状。
禀告大人，有人私宰耕牛在市场上贩卖，请大人派人去抓他。
你说的是哪一个人呢？
是农民陈一。
他的牛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宰呢？是不是你弄错了？
不会错的，小民真的亲眼看见他在市场上卖牛肉啊。
私宰耕牛是犯法的，陈一不会那么傻，你快回去吧，别在这儿胡说了。
大人啊，我没有胡说啊，陈一宰牛是有原因的。
哦，什么原因？
因为那头牛的舌头。
牛的舌头怎么了？说。
牛的舌头被人割了。
大胆刁民！你偷割别人的牛舌头，居然还敢跑来告状！
大人啊，冤枉啊，冤枉啊！
你还狡辩！ 来人呐！
是
用刑！
哎呀，大人啊，里面用刑，想的招就治了。哎呦，这
说，你为什么要割陈一家的牛舌头呢？
是，大人啊，小的和陈一不久以前结下了一点冤仇，小的呢一时想不开，想了这个法子，就想报复陈一。小的知错了，求大人开恩呐！
既然犯了错，就得受罚。来人，
是，
将犯人押入大牢，听候处分。
是。
包公审理这桩牛舌案，很快地传遍了整个天长县，街头巷尾到处都有百姓在传说着。
哎呦，这个包大人真厉害呀，居然猜到割牛舌的是陈毅的仇家。
是啊是啊，这包大人又没看见，他怎么会知道呢？
哎呀，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了。你们想想看，一个牛舌头值多少钱呢？哪有人只偷牛舌头的？所以绝对不会是小偷干的。要真是小偷啊，他会把整头牛都牵走，才不会只割走一个牛舌头呢。
所以这包大人心想啊，一定是有人故意恶作剧，要不然就是仇家干的。
啊，我懂了。所以包大人啊，他明知道私宰耕牛是犯法的，他还是叫陈一把牛宰了去卖。嘿嘿，这么一来，陈一的仇人一定会去告状，正好可以逮个正着。嗯，聪明，包大人真是聪明。
可不是嘛。
是啊，
包公的明察秋毫，替人民查明了很多冤情，百姓都很爱戴他，他办案公正的名声也广为流传，甚至连皇帝都听说了呢。于是皇上将他调到京城开封来当府尹，这个职位在当时可是相当高呢。开封府里的百姓听说包公来了，个个都高兴极了，因为城里住了很多皇帝的亲戚和大臣，以往的府尹都不敢得罪他们，任由他们欺负百姓。老百姓的日子在那个时候可真是不太好过呢。包公来了，他们都好希望包公能够替他们伸冤。当时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每次一下雨，附近的田地房子都会被淹没。
妈，
孩子，抓紧妈妈的手，别放了。
妈，我抓不住了。妈，
孩子，别碰，乖，等雨停了，水就会退，我们就安全了，不要怕啊。
哎呀，老天爷啊，求求你别再下了，这雨再下下去，我们都会被淹死的。
求老天爷有什么用呢？要求得去求那些官老爷，叫他们别在河岸上随便填土建花园。他们侵占了河道，水没地方了，才会淹起来啊。
再这样下去，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民众们哭哭啼啼地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水淹没，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于是他们就把这条惠民河叫做害民河。关心人民的包公知道这件事之后十分的生气。
哼，这些大官真是太过分了，本官一定要把这些花园拆掉。
大人
拆不得。
为什么？
河堤上有一座青莲池，是张尧佐建的，人家可是皇上最宠爱的张贵妃的叔父啊。
管他是贵妃的叔叔还是皇后的叔叔，就算是皇上盖的， 这要是违法，都得拆掉。
这
放心吧，你尽管去找张大人，就说是本官派你去的，一切本官自有办法。
于是官差来到了张瑶佐的青莲池，张瑶佐哪里肯出来见他？
走走走，我们大人身体不舒服，不见客。
对不起，麻烦你再通报一声，说是包大人派我来的。
哼，谁派都一样，快走吧。
可是
包大人有事的话，叫他自个儿来吧。快走快走。
我这不是来了吗？
包大人。
原来包公早就料到张瑶佐不会出面，所以随后跟着来了。张瑶佐见到包公亲自来了，也就不得不出来见他。
张大人身体不舒服吗？
是啊，包大人若没有别的事情，您就请回吧，老夫想早点休息。
这几天雨下得真大，莫非张大人得了风寒？
或许是吧。
我今天来正是想和大人讨论，怎么把那个让大人患风寒的水池给拆掉。
叶干，
张大人，你知道惠民河阻塞不通，老百姓的生命有多危险吗？
哼，我才管不了那么多。青莲池是我特地为张贵妃建的，皇上和张贵妃都喜欢来这儿玩，拆掉它，你如何向贵妃交代？
拆掉青莲池正是为了贵妃啊。你想想，如果因为这青莲池让老百姓的生活过不下去，老百姓都把气出在贵妃的身上，那么你岂不是害他变成了罪人了吗？
啊！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指责贵妃，你太可恶了！来人啊！
是，
立刻准备轿子，我要去请皇上评评理。
请皇上来也没用，青莲池还是要拆。来人呐！
是。
立刻拆掉青莲池。
这
可是
你们不敢吗？那本官就自己动手了。
随纵看张瑶佐怒气冲天，都不敢动手。包公拿起一把锄头朝栏杆上刨去，随纵见到包公亲自动手，也就跟着拆了起来。
喂喂喂，你们这么好大的胆子，我一定要叫皇上吃你们的罪。
喂喂喂，小心点，别砸了我的宝贝花瓶啊。来人啊，来人啊，快把宝物收起来呀。来人啊。
青莲池拆除之后，其他花园的主人都吓了一大跳，都不等包公带人来拆，自己动手也都把它拆除了。第二天，张瑶佐来到皇帝面前告状，大臣们都替包公捏了一把冷汗。
包大人啊，你可得当心点，这张大人已经向皇上告状了。
是啊，包大人谁不好惹，你怎么去惹张大人呢？
他可是贵妃娘娘的叔叔，这回你可惨了。
谢谢各位大人的关心，我相信皇上会明辨是非的。
可是他是皇上的亲戚，皇上当然会护着他呀。
就是啊，要是张贵妃再说上两句，你可能吃不了兜着走啊。
皇上驾到。
张瑶佐跟在皇上的背后，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皇上，快点治包大人的罪吧。
张青，你先退下，寡人自有主张。包青，
臣在。
这次疏通惠民河你做得很好，有赏。
谢皇上。
皇上你怎么
张青， 这一次是你不对，不应该责怪包青的。
啊，是。
张瑶佐尴尬极了，退朝之后愤恨不平地回家。过了不久，他因为闷闷不乐生病死了。包公不畏惧官位和权力比他大的人，一切公平办理，赢得了全国百姓的敬爱。虽然包公离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了，但是人民一直都很怀念他，在开封还替他建了一座包公祠，一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到包公祠去祭拜他呢。
一般人的说法是说，包公一生下来啊，额头上啊就有个月亮的印子，那个月亮啊就像眼睛一样，可以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哦。
啊，这么说他有3个眼睛咯？
怎么可能，一个人怎么会有3个眼睛呢？
有人说啊，他不但是人间的判官，也是阴间的判官，他还到阎王殿去审案呢。他那个眼睛啊，就是专门在看阴间的事。
哦，我想起来了，我奶奶说以前的人都叫他是阎罗包了。
这么说包公跟阎罗王是好朋友咯？
那倒不是了，阎罗包老的意思是说，包公像阎罗王一样办案铁面无私，从不接受贿赂。
原来是这样啊。
可是魔镜公公，为什么人们会把包公说成是这样的人呢？
对啊，包公真的这么厉害吗？
当然不全是真的了，有的只是民间的传说而已。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传说呢？
很简单啊，当人们很崇拜某一个人的时候，自然会不停地去说他的好处，就像你们两个一样啊，对自己心目中所崇拜的偶像，不也是一天到晚说个没停吗？而且啊，还不准别人说他的坏话。
谁要是敢说我偶像不好，我一定不饶过他。
上次仔仔就差点为了他的偶像和我吵架。哎，
哦，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仔仔说的太夸张了。那个人根本就没有那么好。
谁说的？我觉得他很好啊，是莎拉自己不觉得。
哎，这就对了，当时的人啊也都很喜欢包公，于是啊把他所办过的案件呢、四处宣扬，有的人呢、还添油加醋的说得很神奇，有的人呢、就把包公办案的经过编成故事，到处讲给人家听，有的人呢就把它写成剧本搬到舞台上演。哎呀，这些包公戏呀、也就越传越广，许多人呢、甚至以为那些、都是真的。
原来是这样啊。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我都喜欢，将来我也要像包公一样当个了不起的大法官。
哎，仔仔这个志愿很不错。
他听到什么就想当什么。
你要是不服气，你也可以当一个女法官呢。
莎莎，仔仔的建议不错，你可以考虑考虑。
我才不要呢。
你不要当大法官，那 你可以当大法官太太。这个比较适合你哦，魔镜公公，对不对？
嘿嘿，有道理。
魔镜公公，你们怎么这样啊？
开玩笑的，别生气啊，莎莎。
哼，不理你们了。
哼，不理你们了。女生每次都这样。